这个第四品地片品是它里面谈到如何保护这个事项，跟如何正入安止定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是很多禅师在禅修营的时候都会提到的。那像刚刚前面的这个食物啊、住所啊、七种，合宜不合宜啊，还有威仪谈话。那他是说，如果注意那七个都还不行，还升起不了这个，只有四项，但是升起不了安止定的话，那再注意这接下来这十项。令事物清净，就是之前其实第六这个破除细障的时候提到了，就是要让内外都整洁啊，身体的整洁啊，牙那个指甲啊、头发啊，或者是没有洗澡，这个要内身要让它变清洁。那还有外在的啊，就一样，衣服啊、住处的干净。那这里提到，如果内外的事物不清洁时，则于升起的诸心与心所中的智也不清净啊，就好像这个不清净的灯蕊和油所升起的灯焰，这个光也是有不净。所以说他这个他强调第二次强调了这个内在的个人的健康身体的清洁，跟外在环境的清洁，对修禅修是重要的。这个以前我也不太注意啊，因为以前好像觉得修行人好像很脏很乱都没关系啊，对不对？只要内在修得好，有时候也都看着那种头发很长啊，然后衣服破烂，但是他可能如果又不干净的话，会觉得修行的好像是那种影像，那种形象啊。那读了这个后，就有会有点改变观念，就知道这个整洁，是很重要的，不是什么都不管啊，只要负责禅修就好。那其实是有差异的。我有发现，就是禅修好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的那些也都是非常的井然有序啊，就是他在安排他的事情，不管是安排日常的事情，或者是物品的摆设他都会让他井然有序啊，放回原位，该东西就放回原位，不会乱成一团，所以外在乱成一团，其实相对的也反映内在其实也是乱成一团，所以他会注重这个整齐清洁。那第二个他就提到这个诸根的平等，这个诸根就是指信境念定慧啊，信精进，然后定啊 ，samadhi 念啊，先有一个念，然后定，再来会啊。他这边提到，如果某一根特别强的话，其他诸根就会的作用就会比较弱。比如说，如果信根特别强啊，非常信，非常信，信的力量强，那其他的精进的这种鼓舞设立作用。念根的这个保持对当下的这个注意的作用，定根这个持续的不散心不散乱的作用，还有慧根善于分别这个知见的作用就会不强。所以性太强，所以理论有点不一样了哈。如果 可能净土法门这个信越强越好啊，那这个五这边它是要五根要平衡啊，信不能太强，因为尤其他后面讲信太强，慧就会相对的就会太弱啊，所以他说如果是信太强的话，应该要不作意，就是不要让他这个信太强。那提到如果精进强的话，其他的也会不起作用，其他的根也会不起作用。那这个如果精进太强，可是太用力了哈，太这个修行的，不管是心力的太用力，还是外在的这个过度，要多修清安，比较能够让心调柔的那一种，要多用清安的来修习。所以他这个是很注重内心的这个平衡，不能太紧，又不能太松。那这里他这要特别赞叹，这五根里面有两组是要特别平衡，就是信跟慧，这是一组要平衡，另外一组是定跟精进。那念呢？念到时候他会讲，念是越强越好。那他说，如果信强就慧就会弱了啊，就变迷信。人家讲什么信什么，或者是没有自己的那个分别力，信于不当啊，不当信的事。那如果慧太强，分别力太强，只相信自己，对不对？这个的抉择，那有时候可能会变成那些奸邪啊，干跳比啊，那个慧太强就没不信什么道德伦理啊，变得奸邪，所以不信。这个慧强，它是有点像这个毒药引起的难治的病啊，它是更难治的。慧太强，有时候只信自己，这个什么都不信，这个反而有时候很难平衡。那基本上是要两个平衡，这个有慧也要有这个信，信是信这个应该信的事的哈，就是自己还没有那样的境界，可是有些事情是应该信，但是这个要怎么平衡，这个实际上可能有很多种。那另外一组就是定跟精进啊，因为定力太强的话，它会因为定力强就会很清安呢，会很舒服。如果定力太强，然后会有点变得太过享受，所以它有时候会变得怠惰，享受那个舒服那个清安，那没有再提起精进力去专注注意所缘，去专注原来的禅修的所愿。所以如果是定强，会倾向于这个怠惰。那相反的，如果精进强太用力，一直太用力都会太过度，过度的话就会产生这个心的不平衡，它会变得吊举。有时候精进太强会有这个这样子做可不可以，那样子做可不可以，一直可能尝试换来换去。那定跟精进要平衡，不能够太过哪一个太过强所以有的人会绷得比较紧的，这种紧张型的紧张大师的，或者是完美主义的通常可能就会精进太强那样子反而心容易不容易定下来。所以精进跟定要两个要平衡。那还有一个五根里面有一个念这边念就是念他后面才讲，先看好了。念的话是一切时候念力强都可以的就是念是有助于另外的四根都有助于所以他说念可以保护 哦，由于性精进会倾向于调举而陷于调举，及由于定倾向于怠惰而陷于怠惰的心。嗯，就是因为念它的本身的功能就是对于这个当下的状况保持留意啊，所以如果一直有念的话，你可以发现这时候自己是过于精进，还是过于这个偏向定的清安，因为念是掌保持对当下的一个监控，当下的身心状况的一个监控，所以它是随时越强越好，因为你可以随时掌握当下的这个身心现象的状况。所以他说念就好像这个做菜适合一切菜的，不晓得是不是适合一切菜，不过他说一切菜盐跟香料，类似盐跟香料很多东西都可以加，那也像这个处理一切事物的大臣。所以在五根的平衡里面呢，念是被叫做念能应用于一切处，它能够守护现状，那以及无念则不能彻立意志于心，就如果不能监控现状的话，你就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彻立心，什么时候要意志心。这个彻立心、意志心下面也会讲，基本上就是当心比较没有力气、怠惰、提不起劲的时候，要鼓励心的、就是要让心有喜悦啊，有这个多一点精进力。那意志心就当心太散乱动荡，太过于不安定的时候，那就要让心清安下来，让他心更专注于某一个处。所以他说念可以有这样子的功能，然后掌握现状，然后可以看什么时候要彻立心，什么时候要让心更安定。所以它这个十种善巧里面第二种就是五根要平衡。那余相善巧这个是要有那个四相的，有那个取相四相的，它才会有这个余相善巧。那可是他基本上没有提到很实际的修法，就是说没有得到的相要让他成就，已成就的要那个守护。这个我们看下面，那当彻立于心就刚刚有提到了，当心比较没有力气，心提不起劲的时候，要想办法让他提起劲。那他说这时候不应修习清安等三觉知，清安等三觉知就是七觉知里面的念则法境喜清安定跟舍清安定跟舍因为这三个觉知是比较容易让心定下来，清安定跟舍觉知。所以当心比较无力，需要策立的时候，需要让鼓舞他的时候不应休息这三个，要休息另外三个。另外三个的话就是则法精进喜，则法精进跟喜。那则法就是要去分辨呢，分辨所观察的事物，它是则法，去看清楚，看清楚他们的志向啊，或者是看清楚他们的细节。那这个要用比较多的心力，所以则法精进，提起精进力喜悦，让心喜悦的话，心就会有力量，就不会 欲证乏力那样子。所以他说当彻立于心的时候要彻立于心，所以基本上这个也是要有念，然后念要监控到底现在的心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他才能够选择要彻立还是抑制啊。那抑制，要抑制的话，就是因为心态调举，心态这个动荡不安，调举有时候会翻成这个 restlessness， 就是不安啊，动来动去，就是调举。其实调举本来应该是调举就是会这样子动荡不安，所以这时候应该要修清安定跟舍。那这个是这边其实已经是七觉知的这个运用，然后七觉知也是一样分成两组啊，念是一切时刻都越强越好，那清安定舍是一组，责法精进喜是一组。那第六项，当喜悦心时即喜悦心，这个它要让心升起喜悦。他这边是提到，由于他慧力太弱，或者是定力未正安止，他这个心无乐，就是有时候是像禅修的时候，定也觉得怎么做也做不好，然后观也观不出来什么东西。修个半天好像很沮丧，对不对？很这个没有成就感。那这时候呢，要这个观察八种这个让人害怕的事。这边我没有列出来。其实他八种害怕的事就是生老病死。这边好像有落掉一段，对，生老病死的苦啊，然后还有这个恶趣，投生恶趣的苦，过去轮回的苦啊，比如说过去轮回的苦，经典里面提到，我们过去是为了亲人的死亡所流下的眼泪，比这个四大海的海水还要多啊，类似。过去的苦未来一直不断轮回的苦，还有他提到一个现在要求食的苦现在要工作要努力赚钱维持这个色身，维持这个整个这个求生的苦，所以总共生老病死过去轮回，未来轮回，现在求死以及恶趣，堕入恶趣的苦，总共这八个，然后再去意念佛法身，那可以升起喜悦所以当这个禅修没什么进展的时候，要让心他这个好像是一手拿鞭子一手拿糖果先想一想可怕的事，生老病死，然后再想想佛法身八种经术士在这边才列出来。那舍心，当舍心之时即舍于心，这个舍呢就是当他一切都运作得非常好的时候他下面讲，当他这样行道，他不昏沉不掉举也不是没有乐趣有乐趣，那这样子都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禅相或者是修行其他的会修会的方式都很好的时候，这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去特别鼓励心，也不用特别去抑制心 啊，也不要让不用特别去干嘛，就好像他这边就好像，犹如马夫对于平均进行的马一样，就好像一条驾驶马车在路上，那他已经走得很顺了，你就什么事都不用做，啊，这就是当舍心之时，即舍于心，舍就是他这边就是平等的，什么都不用做，就让他继续下去。那远离无等持的人，没有定，他这边可能因为自己还在修行嘛，要先这个暂时远离一下那些不会让自己进步的，这个的人们，那要亲近有定的人，因为他这边是要培养定嘛，所以有必要暂时离开一些人，然后特别去亲近一些人。那随时要心倾向于那个定啊，时时要挂心于想要获得定，尊重定，这样子是他这个十种安止善巧，就透过这个十个方法再看能不能让安止定升起。那他说就即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继续还不行正得安止定的话，要精进平等，就是说已经这边的意思就是已经这样子努力了用了尝试了各种方法，有些人可能会放弃有些人可能就放弃了，这边是讲还要继续的精进，只是这个精进是要平等的精进，就是不要过松不要过紧。他这边有提到几个，我这边应该他都有提到几个例子，比如说蜂蜜对花粉，他如果要去采花的花粉，过度精进的话会飞过头要去采那个要降落在花上面，过度精进就飞过头。那如果精进太少，就还没到花粉那边都不行，所以说他要平等刚刚好才可以降落到他那个想要到的地方。那后面举的几个例子都一样，他是有一些例子荷叶、蛛丝、帆船、油桶，那他目的就是要强调中庸的努力。他后面这几个比如说荷叶其实也是都是强调如果过力用力过猛或者是不足的话都没有办法达成他的目的地，所以他提到这个要平等精进。所以有些人是过度太过用力了，然后用力了一阵子就完全放弃了，因为太过用力，因为太过用力也达不到目的，那因为太累了所以就放弃。那有些人是精进力不够就一直很怠惰，所以永远也达不到原来的要的这个目标，所以他提到要平衡，要持续长久的努力，为了达到他的这个安止定。那他清净道论后面就开始提到，好，如果证入安止定的话，他要描述这个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心路过程。那描述他这个心路过程，其实他就描述的比较维系，用了阿毗达摩的观念。其实有没有入安止定呢？其实应该是，就是如果一个人呢，他可以从早上做到晚上不用起来，这个人应该就是有安止定了。其实这样讲就比较容易。当然不， 就是说他能跟在坐在那里一动都不动，那个就是应该就是可能比较有可能是有安置定的。那他这边是从这种阿毗达摩的角度来描述他的这个心的过程。我们可以稍微大概讲一点点，就是他边不要看不到，有得到禅那的人，我们先讲这个顿根者。那这有一个名相叫有分流，这个有分男团有一种心叫有分心啊，这种有分心呢，就是他们常常提到，如果我们没有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没有六根对六尘那些心路心事的活动的时候，有一种心叫有分心，它就会是升起这些有分心。那这个有分心在什么时候最明显呢？就是在睡觉熟睡无梦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心的活动。在熟睡完全没有梦的时候，那时候心事的活动它叫做有分心，那是有分心一直持续不断，就叫有分流。那当有听到就六根对六尘啊，听到见到尝到触到想到这样子这种活动的时候，这个有分就会断掉。所以他这边就是说如果安止定要升起的时候它会有这边几个心，1、2、3、4、5、6、7、8，总共八个。那前面七个，这个他们用的，他们一个心的升起，他们叫一刹那。那一刹那是多久呢？在南传是一眨眼，一眨眼，很像眨眼，有上亿个刹那心，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一刹那有多少，有时间有多短了。一眨眼有上亿个刹那心，所以呢，所以他讲这七个心呢，是指这个刹那心有分波动，有分段这个意识片作进行，随顺种性刹那。他是描述这个心进入安止定的过程。这个呢，我们就知道他的描述呢，把它描述到这个这么维系，从他们的分类来讲是非常维系的，因为一个眨眼有上亿个刹那的过程。然后他说这个进入这个安止定的心路过程呢，是这样子。那进入安止定，第一个安止定就是色界，我们就比较熟悉，就是一般讲的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都是安止定。那初禅，我们讲初禅有五禅支，对不对？那描述初禅的叫做他这边的描述是以离诸欲，离诸不善法，有形有事，离身喜乐，初禅具足住。如是。正得舍离的五知，具备了五知然后具三种善，成就实相的地片的初禅就从刚地片一直描述到现在，终于正得了初禅了。那这个初禅它后面会有一些描述啦，这些对经文，我们以前提到清净道论，它也是注释书的一些重要的摘录，所以有些经文是比较简明，那很多注释书呢，他们就会跟他逐字的解释。那清净道论呢，就会把这些注释书的内容解得很详细，把这个经文解得很详细所以比如说经文有一个叫以离诸欲，那他就开始解释以离诸欲就是已经离欲没有欲，舍弃诸欲。有时候他的解释是用这种同义语就是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话来说，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他很老舍像这个已经离欲无欲舍弃诸欲，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都一样， 就是说他是用同义语来解释一个东西。那有除了这种同义语的替换以外呢，他会有这个一些还有一些思想上的解释的啊。诸欲与禅实为对立故，所以要离欲。你要证得出禅，一定要离欲。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个是对立的啊，因为你要我们要证入这个色界的初禅，一定要超出欲界啊，所以那时候一定是没有五种感官的欲乐，还是超越。所以他说又如舍离此岸才能到达彼岸啊，你在欲的享乐里面是不可能到达这个初禅的，有这个没那个啊，这两个是完全不相容，所以舍离诸欲才能够证得诸禅。好，那他解释两句的理，因为有这个舍离诸欲，还有离身喜乐，虽然可以包含彼分离等和心离等，但他说这里的离是指身离跟心离，正福离，看他们有一个详细，有详细的解释。生离就是指离开这个四欲，就是这个欲啊，它有分成四欲跟这个心，烦恼欲啊。四欲就是外在的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处的，就是这个是叫做四欲，就是对象啦。其实四就是对象啦，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这些对象叫做四欲。那另外一种烦恼欲就是内在的哈，内在的那个欲，那个 desire 啊，那个想要那一种欲。所以，他说以离诸欲，这是生离啊。那离诸不善法，这是离烦恼，没有烦恼啊，因为心在定中是清净的，没有烦恼，这是心离。那下面它就是会有类似的解释啊，离欲离诸不善法，基本上它就是远离了这个感官的对象的欲，跟远离了内在烦恼的这个欲。那有形有事啊，它要接着就要开始解释这个有形有事啊。那这个有形有事，这个寻跟事的这个差异，它里面有蛮多的篇幅的，在地片品。那其实我们常常听到的寻跟事，在禅修里面常常用到的就是寻是把心拉导向所缘，要把心导向所缘，这个动作就是寻。它是一个心理状态，我要把心拉到所缘，这是一个寻。那在已经拉到所缘的话，让它持续，让心一直持续放在所缘上，那样的心理的动作状态叫做事。这个中文怎么当初是怎么翻成这样子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这个英文，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有时候就好像就比较容易理解它这边，就是它的意思啦。英文有时候，当然英文它也不是直翻的哈，它是有点就是从它的意思再来翻这个字。那像英文有的翻把寻翻成这个 initial 就是开始的 initial 的这个 thought 想念头，或者是 initial application 应用，运用那个心啊，一开始的运用那个心，或者是一开始的那个念头。那是他把它翻成那个 sustained 就是持续的念头，或者是持续的那个运用那个心。那在 清净藏论会有一些譬喻，基本上它的主要寻根式的作用是就是这样，在初禅的时候你会，它的意思就是说有寻有事，就是那时候你会一直的把心导向目标，然后有会知道心有在做这个动作，让心一直放在这个所缘上。那他这边其实是有从这个相位现起来谈，比如说寻，以专注其心与所缘为相，那心撞击接触到所缘叫做位，是它的作用。那引导其心与所缘是它的现起，因为有时候发现现起跟相其实是有点，有时候常常是蛮类似的，因为相是它的特殊象征，不是象征，就是它的特性，就这个只有它是这个样子，别人没有的，是它的特相。那现状是显现，它显现在心里，或者它显现展现出来的样子，所以相跟这个现起会有时候常常是很接近。那事它是说速速思维所缘，就是不断的让心停留在所缘上，现起就令心继续于所缘，所以他们在谈这些心所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看有些禅师，他们就是常常在描述那些禅修里面心的运用，会谈得比较微细，就会常常用到这些的心所的观念，还说心要拉到所缘，让它持续的定在所缘，所以他会用下面用一些比喻寻根式，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刚刚那个钟声，一开始将那个是寻，然后后面持续的那个是事，那个余韵，然后后面还有一些解释的，比如说他提到说鸟一开始要飞起来的时候，那个振翅，鸟飞起来那个振翅是寻，然后到空中再滑行的那个是事，所以一开始的跟持续的，类似这样子。那后面还有几个比喻啊，不过他们寻跟事呢，在就是两个心所。那有时候，寻事是属于在心所里面寻事，寻。有的人解释是粗的想，有的翻成想，好像就是比较粗的那一种。那在禅修的应用里面，其实它就是指这个心的运用。我们后面离身，好，这边可以离身稍微讲一下。离身他说离去五盖的意思，因为这还是在解释经文。脱离了五盖与禅，而与禅这个相应法句之意，这个离身是从脱离而生，或脱于五盖之时而生。像这个，我们以前提到有点饶舌的这个，从脱离而生，或脱离五盖之时而生，就是他就是在解释从名词啊，从那种文法上来解释。其实他这边，我们如果他是离身，后面是喜乐定嘛，初禅是离身喜乐定，由于远离而升起的这个喜乐，具备了由于远离而升起的喜乐的这个定，这个是初禅。那远离是远离什么？就其实跟刚刚讲了，远离了这个四欲外在的。欲的对象跟内在的欲的烦恼，那离身喜乐，具备了因为离而升起的喜乐。那他接下来解释什么是喜，什么是乐。 然后他把喜分成五种，这个也是禅师常常会提到的，五种喜。其中有一种就是大家提到人家打坐会弹起来，或者是那个浮起来，这个就是这个踊跃喜，会浮起来，会这个弹起来的那一种，在描述，在经典的描述就是这个，我们可能下次或者是礼拜六，会谈到这个四念处的，有些是比较可以平常运用的这个修法，然后是在清净道论里面没有提到，那是属于念处经的修法。我觉得他没有提到，哎呀，我们应该要稍微讲一下比较好，不然对这些定可能一般人可能好像蛮远的，好像觉得蛮遥远，然后对我有什么用这样子。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提一下那个四念处的可以平常运用的那一种修法。那我们先禅可能禅修的两三分钟再下课，好吗？